喂喂，听到了吗？
到了，那各位师兄好，我们每周二的入门级心探玄学习开始了。上节课呀，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说我们上节课打岔的事情有点多，并不是说让大家在课堂上不发言，我主要的是想强调的是我们师兄啊，就跟这个主讲老师，包括郭老师啊、张浩老师，多多互动，在一个师兄们间的交流，尽量围绕经文和修行上交流。在这方面的话题，大家不妨说一说。如果是其他的有的没的的这一类的，咱尽量少说，然后省得就是分散学习的这个注意力。那郭老师，那你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上一次应该是第二门讲完了，我记着是吧？是第二门讲完
第二
了。
门讲完了，第三门前边两段讲了，你可以今天我们就干脆从第三门开始吧，好吧？
好的，第二门学的是常识警戒，然后第三门是有无妄计。这个大慧菩萨起问呢，是从甚至是分别自性经从这里开始起问的。我们先贴一下。这是上一门，上一门的话就说的实际上是八识，还有这个，主要是第一门和第二门主要说的是八识，主要说的是八识，然后还说过，甚至三相，还有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是大慧关于三自性的问题，三自性的问题，这个。在第三门里面，他说的不叫三自性，叫做甚至是分别自性。这个就跟遍计所值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众生的遍计所值，在这个佛菩萨那里呢，佛菩萨他那里是能够分，他并不是就是很混淆，什么都不分，他分得很清楚，而且他分的是对的，不像那个凡夫的他那个分法是错的。最关键的是凡夫粘着在这个分法上了，他如果粘着在这个分法上，那怎么分都不对。他不粘着在这个分法上的话，那么这个分法就可以依分别相清清楚楚的给他说明白。这就是关于甚至是分别自性经，这个甚至是的分别自性经，这里的话就是说有前面的有几问啊，就是说大慧菩萨。知大菩萨众心之所念名分别是甚至是分别自性经，成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就是大慧菩萨知道，就是大菩萨们就是想让佛从佛的角度来说说这些，来说说就是怎么分别的。而分别呢，你看看我们看到世界的万物啊，它都是有能吃的，有不能吃的，有高的，有低的，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也有没有颜色的，也有有实体的，也有没有实体的，这分别起来就很多很多很多了。还有你我他，甚至等等等等的。但是呢，这个一切的这些的分别，其实要归类的话，特别特别简单，归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它只归到两边儿，一边是有，一边是无，就是最后肯定归到这儿。他也不能说，你不能说一个东西它就是说它既是有啊又是无啊，这样就含糊不清了。你要是归到最后的起因，你只能是它有或者无。比如说吧，我们认为有真实的人生，那真实的人生是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能够真实的分别这一切？因为你真实的生出来了嘛，对吧？有一个你真实的生出来了，就是有一个你生出来了，对吧？到底你是生出来了还是你是没生出来？所以说生出来就是有，没有生出来你就是无。生出来了，所以你就能够体验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体验有，可以体验无。你要是没生出来，你就不能体验。所以这个地方就从有生和无生开始说。那么这个分别自性经呢，就是把这个有生无生的再给它分到根本，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说有无。有无，对于凡夫来说，他是有无妄计，但是呢，那个佛菩萨是怎么看这个有和无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他这个诸佛在立论的时候，他并不是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他认为有是什么样的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无，什么是无，是一个真正的无。比如说我们说的什么真空啊、妙有啊，实际上诸佛是不立的。这一段这个门主要告诉的就是他那里不立，但是你怎么立，他都能给你破掉。他破掉你，然后告诉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个第三门说的就是这个，你说有，他给你破掉了；你说无，他也给你破掉了。你说那到底是有无，有啊还是无啊？然后他就释迦牟尼佛就给你一巴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全是妄想，就是这样。这第三门主要说的就是这个。 那都是妄想，都是什么呀？那既然全都是妄想，那诸佛境界是什么呀？你看，你要有这疑问，还是妄想。所以说，诸佛境界不在我们的思维揣测里。怎么样能够达到诸佛境界？实修就好了。当然，实修这个是第三门没有讲的，但是第三门的思路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你说有，给你破掉；你说无，我也给你破掉。你认为就是没有了心思，就是正果了，那我也给你破掉。反正你这都不对。你说为什么不对啊？因为你有这些妄想，因为你有一个为什么，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这样的话就开始可以，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就是想揣测，那佛就叹了一口气儿。我们的境界，你要是想揣测完了，你就肯定揣测不到。所以说就是说佛的境界不是二乘，乃至于凡夫揣测不到，外道揣测不到，二乘他也揣测不到，因为他有一个揣测在嘛，他总是在揣测。只要是揣测，就还是有或者无。这就是说的这个。然后的话就是大慧菩萨就是问了，就是他问啊，下面说的是愿为大家说圣智士的分别自性，就是这个有无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从这个地方上的话，凡夫在这儿就妄自分别，那么诸佛菩萨就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离开了他，就是离开了我们执着的命根，所以说他是百八局之所依。然后呢，后面就是说了他怎么样，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圣智士分别自性经，然后最后能够证得如来法身。这一段很长，这大概就是修行的经历。如来应供等正觉，依此分别说菩萨摩诃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就是说诸佛菩萨呢，他并不断灭，他不仅是就是说能够就是离开有和无，而且他还能够善巧的说有说无，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妄想啊，所以说他在这一块能分得特别特别清楚，什么时候该说有，什么时候该说无，什么时候该说离开有无，什么时候该有的时候就有，什么时候该无的时候是无，他能够就是特别的善巧。这些原因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他就是彻底的证得了人法无我，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简单来说，这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个二无我，二无我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就是我执和法执。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离开了我执和法执，然后呢他就是一切这种的乱七八糟的妄想都没有了，所以说就是他就能够地地的生进，就是光明朗照，光明朗照，光明越来越朗照，这就是他地地的生进。也离开了声闻缘觉及住外道，住禅定乐，观察如来不思议所行境界，必定舍离无法自性。这个里面注意这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超越这个声闻缘觉和住外道住禅定乐。声闻缘觉和外道，再说一遍，声闻缘觉和外道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的见地来说的话都没有离开有无妄计，实际上他们的根本见地都是极其错误的。当然了，这个是站在这个住，就是说菩萨见佛见，从佛之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他们是就是要狠狠地批评他们的。楞伽经在这一块也批评的也不少。那么楞严经呢，在五十音魔的最后的那个说了附佛外道的那些知见错误知见之后，在那个十音，十就是认识的是十音的五种十种音魔的时候，说的最后两种就是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就是他那种知见是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的，就是魔之见，等于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声闻缘觉他的知见跟外道一样，他没有离开两边，但是声闻缘觉是有可取之处的。佛说声闻缘觉一定会离开两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求解脱的，因为这个所以说他能离开。后面的就不一样了，你看后面的是住外道住禅定乐，住外道他跟声闻缘觉一样，就是说他是执着，他是没有离开两边的。但是呢，住外道呢，他那个跟声闻缘觉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凡夫贪着的是世间之乐，而外道贪着的是禅定之乐。他觉得世间的这些玩乐都不好玩儿。他也修道，他修道的原因是因为修道太乐了。他就是初禅有初禅的乐，二禅有二禅的乐，三禅四禅的就是乐的，他就是乐不可知，乐不思蜀。他知道这个乐比世间的这些所有的乐都要大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他就因为这个所以他修道。而声闻缘觉呢，他的目的不一样，他是因为要解脱所以要修道。所以说虽然两个都是有恶见的有边见的，但是声闻缘觉只因为他的发心可以，最后他总会从这里面脱离出来，而外道就不行了。他既然想享受乐，那乐享受完了他又堕回来了，这就是外道的不同。 嗯，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我记得老人就说过，就是有人就问过嘛，问过老人，嗯，这个不知道，就说是我记得是在深圳的那个碟里面，就是说到那个禅定的乐，禅定有多乐，然后跟有人就跟那个吸毒啊相比，老人就说那禅定的乐比吸毒是更那个，就是他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乐是就是他是觉得人间的这个乐太粗鄙太粗鄙太肮脏太肮脏了，根本就没法跟那个比。就说是他尝到了禅定的乐，是这么乐的，嗯，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第一点是要注意这个声闻缘觉和住外道禅定乐，就是我们别就是说谈起四禅八定那么好谈，就是谈论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它只能给你一些乐，那个乐的本质跟世间的乐区别不大，它并不是不生不灭的智慧之法，你离开了禅定就没有这个乐了，你要这个干嘛呢？所以说你就是在修行打坐的过程中，你就是。一直想要谈这个禅定，想要比这个禅定，比这个境界，比什么什么，就是说一怎么样就到了哪哪哪了，这都是光影境界，没必要比这些，完全完全没有必要。比这个乐干嘛呢？比这个乐，你第一个说你可能走偏了，第二个就是说你发心不正，你是贪图这个乐来修心中心的吗？那你就是连声闻缘觉都不如，你还咋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啊？就是给我们自己自省吧。这是这一句里面注意的第一句话，第二句，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要想，咱们要想证到如来地，如来地，不管是如来因地还是果地，尤其是你说你要证到如来果地，你要知道最究竟、最究竟的如来果地，那么就可以这么说，它是最究竟、最究竟舍离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的，它这个这些东西它都沾染不得，它最究竟、最究竟、最究竟的舍离的。有的他知见上舍离了，但是他还难免粘粘连连带一些这个拖泥带水、拖儿带女、拖家带口，他还有这些。但是呢，就是说究竟整地，究竟整地就是究竟的这个完全离开无法三自性，就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嗯，就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你要想彻证这个身，就是彻定彻证无所得，彻证无所得，这就是如来不思议所行境界，这就是如来地，如来地的境界，这可是说的是果地啊，果地啊，它的果地，它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因为它必定舍离无法三自性，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从这一句话里面，修行之路就已经点出来了。第一句话要离开边界，嗯，那个不能贪住，就是过路风光。第二句话是你要必定的舍离，你就只管扔扔扔扔扔，你就能够达到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这就是说你哪些东西是你就是应该摒弃的，然后你想要成道应该怎么样？就简单来说，这一句话就已经概括完了，已经概括完了。然后后面说的是，就说是你，假如说你离开了无法三自性之后，那是什么样呢？内证是你这里完全沾染不得，然后外相现的就是什么呢？外相现的就是说擅自庄严，就是可以不妨起各种幻境界。然后呢，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起的是什么幻境界？哦，在兜率天宫升到了兜率天宫，然后呢，最后呢，从色究竟天那里就是示现一个报身，然后就是示现他这就是说来释迦。牟尼佛的报身，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证得究竟果地，究竟果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究竟证得究竟果地，然后呢，这就是逮得如来常住法，也就是说，证得究竟果地，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核心在于必定舍离无法三自性，就是要知道这个，嗯。当然了，你要是再往前追溯的话，这些都是因为啊，就是甚至是分别自性经，它在这里很清楚、清清楚楚的，就是它对于有和无的这种分别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嗯，非常非常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学一学，实际上我们下面学就知道了，就是佛这里的正确是怎么正确呢？佛这里的正确就是它并不立一个有，它并不立一个无。你要是立一个有，你要是立一个无，全都不对。下面主要就是批驳，一般的这个，凡夫二乘啊，他们在这妄立有无，妄立的有无，所以叫妄计有无。大家在就是说。咱们在共学的时候，如果有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如果有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问。我记得上次好像说到这儿了，就是有一种外道做无所有妄计想，哦，这觉知因尽，吐五角想，如吐五角，一切法亦如是， 大会富有余，这是说的呀，就是有一种外道呢，他是认为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最后要修成一个无，这个无呢，就是说它是会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觉知啊，觉知的时候，当你没有觉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无了，就像是兔子确实没有脚一样。那么我们最后也可以修到，让我们确实确实不心不生想，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无所有妄记想，妄想记着，无所有妄想记着，他就是就是把佛说的，就是佛说的那个无所有境地，他当成一个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什么都没有，是依什么起呢？依世间的一切的都有。他想离开这个世间，想跟世间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就是无所有，他就是堕到了这个无所有，无所有就是他又立了一个无所有。他认为就是说，那个我们把那个念头啊都断没有，都断的没有，就像是兔子真的没有脚一样。他认为就是这样，这是其中的一种外道，就是他追求一个无，追求一个断灭无，这是一种外道。然后大会富有余外道，见种求那即微，陀罗瓢行处横法各个差别见已，即着无兔脚横法，做牛有脚响。这一类的外道呢，他就是说的是是做一个有想的，作为有想的，我们的这种的，你看世间的这些啊，就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那么也就是因为物质的条件构成，所以我们才有了精神世界，有细胞啊什么什么的慢慢的组成啊，然后怎么样经过进化呀，然后有了人类啊，就是这一类的见种，就是说他认为是，就是说这是由，世界是由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地水火风，其实简单来说呢，它就可以说成是无啊，说成是无，这是一类的。然后是求纳，我记得上次也讲过求纳，老师这点上说的是各有自己的特性，就是说各有特性，还有一些就是极微的颗粒，极微的颗粒，陀罗瓢就是时有那个时有法可得，时有法可得就是一种外道，他认为时有法可得，但是这个时有的法呢，它很抽象很抽象，类似于精神世界。总而言之，这几种啊，他们是认为是时有一个东西，然后呢，他们会计较这些物质，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的一切的东西，它都有它的形状啊，或者有它的体积啊，有它的形态，有它的体积。所以呢，他看到了这些，他就开始分别计较。横法呢，就是你看什么东西都摆在这儿，这就叫横，就是横，就什么东西都摆在这儿。也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个物质和个体和个体之间呢，分别的计较他们的不同，这就叫横法各个差别。就是他是简单来说，这一种外道，他就是认为是有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有。所以说呢，他们见到了有这样的种种的东西，他就就是说，就相比对着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想法，他就认为这是什么都有，因为他见到了有，所以他就相比的那个就是叫见已记着无兔脚横法，做牛有脚响，就是相比着那个就像是兔子没有脚一样，他就认为是这个世界就像是牛有脚一样，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兔无脚和牛有脚，就是这两种。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是断灭无，一种是恒常有，就是这两种见，有无邪见吧，有无妄记。彼堕二见，不解心量，自心警戒，妄相妄想增长，身受用见力，妄想根量，大会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理有无，不应作想。他们这两种外道啊，他们不知道这个心量，不知道啊，这一切啊都没在心外，这就是不解心量。这一切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境界，这一切的境界跟自心呢、就是这个不解心量，自心妄想妄自心境界妄想增长呢，可以把它分为三句去解。不解心量就是不知道这一切都没在心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自心境界，就是他认为呢，他起一个心，他还认为外面有一个境界，比如说他心里面有忧悲苦恼，外面的境界呢有这个顺逆好坏。就是说他会把它打成这两节，实际上这两个全都是他的妄想，就是他认为自有一个心，他认为自有一个境界，这全都是他的妄想。这个心影响境界，境界又影响心，所以这两个来回缠绕，来回缠绕，只能是让他的妄想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然后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增加到他都有这个人身了，然后呢，他有他的错误之见呢，还有人身所感受到的各种东西啊，这样的话呢，他就立了很多很多错误的执见啊，错误的执见。 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凡夫或者是外道，他们呢都是堕了二见。所以简单简单来说的话，说到最根本最根本的，你要想求正知见呢，就是说要离开二边之见。你要是想证得正知见，你要经常提醒自己，就离开两边之见，离开两边之见。大会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理有无，不应作想。就是说实际上呢，一切法真正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本质啊，实性。实性是什么呢？实性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不应该就是这样做。就是像兔子没有脚一样，确实没有脚呀，确实没有脚，或者像牛有脚一样，确实有脚啊，确实有脚，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说的话就表述了，先表述了啊，先表述了外道的错误。外道的错误就是做这个断灭无和恒常有邪记。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啊。这个就是批驳这个断灭无的。稍等一下，开一下门，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讨论啊。都可以讨论啊，没关系。大会若复离有无而作兔无脚响，是名邪响，彼应代观，故兔无脚不应作响，乃至微尘分别自性悉不可得。大会圣境界离不应作牛有脚响。先看看第一句啊，就是上面说了，就是这个地方啊，我分段分的不大对，哎呀，这样再分一段。上面说的是这个外道，一种做无，一种做有，这两种都是邪见。那么然后他就说呢，这一切的法呢，应该离有无，不应该这样想。但是呢，你说了，我们说了一个离有无呢，就有人呢，他就是又执着一个离开有和无，一直要离呀离呀离。比如说我们最简单，哎呀，你还是个修行人，你怎么还大声说话呀？就是这一类的，你是个修行人，你怎么还挣钱呢？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来了哦，就是他认为的这不贪着就是不正，他不知道这个离有无是离开了有无，正好可以该正正，他不知道是这个，所以说大会若复离有无而作兔无脚响，是名邪响，就是说你说离开有无，他认为真有一个有无可以离，他又死抱着这个离不放，离呀离呀离，离开了才行，有没有离开就不行，他把这个离当成了真，那这还是等于是无，这也是一种邪想。这也是一种邪想。你看前面的两个是凡夫妄计，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实际上像这种的，你把这个离这个就是说当成了这个更是邪，这个更是邪见。这种邪见比那个凡夫的有和无啊更糟糕，更糟糕。彼应代观，故兔彼应代观，故兔无脚，不应作响。他呢，就是说他是因为什么呢？原来是有东西，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他就觉得相对的应该是没有，相对的应该是没有，所以他会说兔无脚，就是彼应代观兔无脚，就是应代的这个应啊，不是应该，这个应啊，就是一个对立的意思。和这个代后面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要么就是有一个有无在，要么就是离开这个有无在，因为它是相对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就是说有无，所以说现在呢它要离开这个有无，它是相对的来的，所以它是说它就是说就是它还是一个兔无脚的一个断灭见，就是说他说他你要是实报一个离开有无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话。这还是兔无脚的邪见，这还是兔无脚的邪见，所以啊，我们不应该这样想，乃至微尘分别自性悉不可得，这个后面呢就不是了。大会圣境界离不应该做牛有脚想，这是说呢不应该做那种就是说顽固的顽空的想，这是一个。然后呢，这是说的是妄想啊，就是妄想离开，还有一个微尘啊这些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它也是不可得的。我们认为妄想不可得的是，还行，因为你毕竟看不见摸不着。那么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切境界呢，其实这一切境界要是给它仔细的分起来，比如说山河大地，我们可以给它分析到很细很细的微尘，很细很细的细胞等等等等的，我们把它很细的分子啊、夸克等等的，我们仔细的给它推到那儿的话，它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啊，牛有脚也是错了，兔无脚也是错的，牛有脚也是错的。圣境界呢，就是说它是离开了牛有脚和兔无脚的， 所以说呢，也就是说的是，他不应该做牛油角响。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盛景界的这个梨并不是吐五角，但是呢，这个梨这个盛景界呢，它也并不是真的有一个盛景界。我的理解就是，是实际上它是驳斥了这个，就是如何是圣智境界呢？圣智境界它绝不是，他说的是要离开凡夫的有无想，但是他也不是说就是确实立了一个无。不是确实离了一个无，它是不是确实有圣境界啊？也不对，它也不是像牛油角一样确实有一个圣境界，也可以说我们也不是确实有一个爆炸，也不是说我们确实就有一个就是说证得了果或者确实怎么怎么样的这些，这都不对，就是说这就是牛油角了。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这俩坑，你天天不跳这个坑，你就跳那个坑，这坑就是一个是兔子无角，一个是牛油角，这是说的是这个。不能执着一个，就是有果可证，就是像那个雪峰问岩头似的，问那个德山似的，这个明心见性啊，就是说这个祖师意啊，这个我们学人还有份儿没有啊？他就把它看得很高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看看我还有份儿没有啊？我都这样，我还能不能明心见性啊？所以德山一听就打了他一棒子，打了他一棒，你说什么呢？这就是批驳这个圣境界离不应该做牛油角响。这个牛五角的这一类的多，修行人容易犯。简单来说，我们现在流行的断舍离，我们去梧桐山，深圳的梧桐山那个地方上有好多，他们都就是生活非常的简朴，有点像终南山的那种味道，生活都非常的简朴。然后呢，远离那些就是尘世的那个尘事儿，远离尘事儿，都是自己捣鼓自己的东西，卖香的呀，卖木头的呀。然后那个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卖香的人那儿，那个卖香的人就说了，我特别喜欢这几个碗儿，然后呢，有人就非要拿这几个碗儿，我好舍不得呀。但是我一想呀，要断舍离，我就把这几个碗儿送给他了。哎呀，我们一听笑得要死，哎呀，心说的就是幸亏我不想要他的东西，我想要他的东西让他好好修修断舍离，就是这一类的。他认为修断舍离的才对，他认为不修断舍离的不对。你比如说，他就很看不起凡夫的，那么他认为你能够断离开凡夫的，这才对。所以说，你到终南山，你看看终南山精舍里面的人赞叹的，哎呀，这个师傅了不起，他特别特别好，他修外道，他没有修心中心，他在这待着，我们觉得也挺好。为啥呢？这个师傅在3年在屋里头没出来过，你看看人家都坐不住都跑了，这个师傅3年在屋里没出来过，这我们就供养这，就是说这是两种。出来跑的是不对，那3年在屋里头待着的，你就认为他是成道的，也未必吧。说一去终南山都知道这个典故，就是说是终南山修行最好的是谁呀？终南山修行最好的是一个老长者，他呢就是年纪可大了，从来没出过山，他抱一抱人，人身上就有香气，就是这样。当然了，我相信终南山里绝对有。真正的修行者，他就是，所以真正的修行者离开有无，常人说不到他，常人说不到他。你去问谢小恒，是谢小恒跟我说的。我说终南山厉害的是谁？他说有一个就是老和尚特厉害，他拍拍人，人身上都一股香气。那不知道白胡子老和尚啊，你去找吧，你找谢小恒问问。我也去，去找抱抱我。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堕这个第一个的特别特别多，所以庞居士最后去世的时候就倒在那个谁呀、啊，那个谁身上啊，就是那个官儿身上，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你有什么东西你就给他扔扔扔扔扔，你只管扔，你千万不要，你又不臭，你千万不要那个啥，你千万不要就是执着一个无啊，你不能够立一个无，你不能够立一个无，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云门说了，不是就是无，不是无心便是道，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山，或者说无心犹隔万重山。你不要说你无心，你就是道人了，你胡扯，你无心离道还隔得远着呢，无心绝不是道。就这个说的无心，就是指的是他立了一个无，而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呢，咱们这个无说的是不立有和无，并不是立一个有和无。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一说这个不立有和无是什么。大家可以依着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以让大家去修。就是那个石头跟药山呢，我现在没有找到那个禅宗公案，但是我大概记得。 就是我觉得对我们特别的那个就是有启发，就是在哪，因为我们经常容易堕这个无，这个无里面，就是那个药山，药山就是在那个石头上坐着，然后呢就石头西迁就看见了，说哎，这就是药山，不是啥也没干，石头西迁说哎你在干嘛呢，就是说你就是说那就是药山说没干嘛，没干嘛，我没干嘛呀，然后石头说哦那你就干了一个没干什么，药山就说了，那我要是干了一个什么没干什么，那我就是干了，我连这个也不干，我连这个什么也不干，我也不干，就是大概的意思，药山就是这个具体的公案，我没有去找这个公案，大概就是这个公案。他说你在干嘛呢，我没干嘛，那你就干了一个啥也不干，我要是干了一个啥也不干我就干了，我连啥也不干我也没干，我就没干这个啥也不干，大概是这个，这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无，我们并不是堕在一定要就是说不干个什么，就是不是堕在这儿的，不是堕在不立这个东西，不立这个东西。所以说啊，你要是再执着一个不立，就又换个词儿了，就像是古时候说这个大开元节说这个就是说那个什么豁然有悟，说那个正那么实，说那个有个入处，这说多你就执着了，然后呢后来就说就是说的那个入佛之见什么的这一类的说多了，干脆就是说明心见性吧，不这么说了，说明心见性吧，等到大家把明心见性当成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不说明心见性四个字了，就开始换别的字了，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这个时代下，你说说这个明心见性，在我们说之前没有立，因为立别的东西都已经被这个学人都给祸害了，祸害成圣名了，所以说就换个词儿说明心见性。等到将来明心见性在修心中心的人这儿成了一个坎儿，就不再说明心见性，再换个词儿。断舍离，你都见不着那种人，可能是。这是说的这个，再回到经上啊，回到经上，这是说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切法性离开有无啊，也不要执着一个无，那就是成了一种邪想啊。我们说的这个圣智警戒的这个分别自性境啊，它也不是有，也不应该执着一个有想。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凡夫的那个有和无的见是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要把我们的就是正的这个佛智之见当成一个有，当成一个无，这也是不对的。就是这两段，上一段说的是凡夫的，这一段是佛智之见，你也不可以当有，你也不可以当无。我觉得是可以分别变成就是这么说吧，这么来立吧，这就是四个都批驳了。然后下面呢就是批驳了四种观点，就是凡夫他会忘记有和无，而修行人呢就是他会忘记修行最后证得的那个果，要么是实有一个果，要么是实有一个无的果，要么是实有一个有的果。就是说是他这四种的错误见解都应该分开，都应该就是离开，远离他。然后后面的就是破有无了，破有无这一段比较复杂，先破无再破有。稍等我贴经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得无妄想者，见不心不生相矣，随彼思量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耶。我们一段一段的贴啊，就是说那个他认为是无的，他认为是无，这就正果了。这个就是说他是不是就是说他见到就是这个就是他不生相了，就是不生这个妄想相了，然后呢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他的这个他就认为他正果了，他就是见到境界呢，他不生这个心，或者他已得了一个不生之相，就是这样的话他就认为他正果了。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无妄想者，就是说的是有一种人呢，他是修道，就简单来说吧，我们把念头都灭了，就没有起念头了，就是说这就是说就算是正果了，这行不行？或者说我们打这一座里头全是咒语，一个妄想都没有，这一座是不是好做？这都是一个意思，这都是一个意思。打这一座里头一个念头都不生，哎呀，好的不得了，下座也是都没生念头，就是这是不是就正果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认为这个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是就是没有，他这样对不对呀？他这样对不对呀？佛告大慧，非妄想不生，非观察，谁知道不生妄想？杜师兄这一问呢、啊，就相当于元音老人经常说的回光返照啊，回光返照。他要是 首先他能够不生妄想，然后他要是一回光返照，就这一转身他就活了，但是他要不转身他就死在这儿了，就是差这一点点，就是差这一点。所以说我们说就没转身啊，没转身啊，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不生，但是你活不了，你就是你可以不生妄想，但是你还没有活过来，你还没有就是生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你就差这一点儿。但是呢他能够就是在前头能够就是人家说大死才能大活，他能够死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时候就看他转不转身。莲英老人说的这个时候回光返照，老人经常说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就是你这一问，就是你这一问。但是你这一问的前提确实是他不生妄想了，确实一点都不生了，谁再不生妄想啊，哟，就是这才有可能。这说的是佛告大会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所以者和妄想者因彼身故依彼脚生妄想，以一脚生妄想故言，是故言一因，故离亦不亦，非故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脚。若复妄想一脚者，则不应脚生；若不亦者，则彼因故。这个怎么有两个句号呢？这个句号是错了，应该是一个句号。就说是这个你就认为你不起念头了，然后这就是正道吧，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是错误的，这样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就是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不应该这样，这绝不是圣智式的分别自性，这绝不是的。为什么呢？妄想嘛，妄想就是因为它生嘛，就是说就像是我们看到境界我们就生心一样，就看到境界就生心一样，就所以说呢，境界呢它是我们生心这样的一个因吧，这样的一个因，就是我们看到了境界我们就，所以说我们的心呢是依境界而生的。所以说他们两个是互相依的，就是心啊影响境，境影响因，他们两个是离开义不义的。所以啊，你要是说就是说的你没有念头你就认为是正道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本质上来说呢，它是就是说你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无，所以你这样说是不对的。然后后面就说了，比如说境界吧，境界跟这个我们的妄想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我们的妄想是因境界而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妄想和境界是不同的话，它就不应该就是依照那个境界而生妄想了，这是一个。假如说那个妄想跟境界是两个的话，那就是它就不能够就是妄想是因，境界就是不能够就是境界是因而生妄想。所以说境界跟妄想呢，就是心和心法跟色法呢又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心法和色法又是一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你不会依色而生心，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再进一步的说呢，从这个地方还可以判断是什么呢？我们的真心和我们的妄心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的真心和我们的妄心之间的关系，你看看，那我们认为我们的真心应该是不生妄想的那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如果生了妄想的呢，这个就不算是我们的真心，就不能证道，我们要不生妄想。那么不生妄想的这个和我们的真心，就是它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像是这个妄想，就像是生的妄想和我们真心，它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可以完全的依脱开呀？不是的，因为它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对不对？因为你就是没有我们的心，那怎么能够生出来妄想呢？对吧？妄想是依我们的真心，就是它真心是一个大载体啊，就像是大海起波浪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不能说这个波浪跟大海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真心跟念头和妄想之间的关系。就是若复妄想一脚者，则不应脚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说真心就是妄想，那胡扯呢，真心怎么能是妄想呢？是吧？那个只能说真心这里由真心而起了妄想，要是他们两个都一样，怎么可能因它而生出来不同呢？也就是简单的说，你又不能认为大海就是波浪，这两个毕竟是不同，波浪它每一个波浪它各有形态，对吧？海水的形特征是它广阔，波浪的形态是它随起随灭，它们两个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呀。而且没有大海它怎么生出来波浪啊？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它们两个就完全的一致，这也不对。这就是可以再进一步的说，真心和妄想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就是说真心和你的念头它也是非一非一的，真心和念头也是非一非一的。所以你干嘛非要一个没有念头呢？你干嘛非要一个没有念头呢？ 你要是没有那个念头，这么说吧，你没有了那个念头，你也起不了妙用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你都你想要没有念头，你还怎么起妙用啊？它是一个意思。这就是说，所以说啊，我们就是圣智式的分别自性经，它不是说的就是让你没有念头了就完了，绝对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一段破斥的。乃至微尘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易矫固，彼亦非性，二俱无性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大会若无故无矫，观有故言吐无矫者，不应作想。他整体来说是批驳吐无矫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微尘分析推求也不可得的，是依据上面的说的。就算是这个妄想是依境界而产生的，但是呢，这个境界你要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不可得的。那你的妄想是可得的还是不可得的呀？所以说妄想也是不可得的，妄想也是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是这么说，就是说，老师，我记得在这儿用的就是前面那一段说的是心本无生，后面这一段说的是境本无生，就是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不易矫固，彼也非性。就是说，就是那个，如那个，所以说啊，就是说心和性啊，他们两个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二俱无性者，何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你怎么能够立一个它就是没有呢？就是它是离开了有和无的，它是离开了有和无的。若无故无矫。观有故言吐无矫者，不应作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啊，它是我们说的无，就是说连有和无都没有，你不能说就是依据一个有而说的这个无，就是我们的这个无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无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无，就是离开了二边这个无，所以说的是住法无自性，这个无是离开了有和无，而凡夫的那个呢，他是因为立了一个有，所以说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无，不是这种无。就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巧妙，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或者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你要是执着这个境界，老人就该说了，连空也空掉，连空也空掉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就是心本不生，境也不可得，这两个都不可得，所以就破斥了。就是你认为分别圣智，就是圣智是分别自性，你认为它是有或者无，这都不对，这都不对。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破斥有和无两种边界啊，破斥有和无两种边界，就是这一段是这个。大会复有余外道见，既着色空是行处恒法，不能善知虚空分析，不能善知虚空分歧，颜色离虚空见分歧，起分歧见妄想。大会虚空是色，随色随入色种。大会色是虚空持所持处所建立性，色空是分别当知。大会四大种生时自相个别，亦不住虚空，彼非彼无虚空。如是大会观牛有角，故吐无角。大会又牛有角，牛角者悉为微神，又分别何故言无？这个地方啊，可以说他是说的是色空啊，可以说的是色空，色空。总而言之的意思就是说，有都是没有的，都是错的。你怎么能够比一个有来说一个无呢？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又破了那个无见。无啊，它是比着一个有说的。这个有啊，就是说它的推起来的话，它都是没有。那你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牛角它都没有，你怎么能够依着这个没有的牛角说一个没有的无角，确实是无角呢？剩下的这个就是咱从第一句开始翻译啊。剩下的这个外道界呢，他认为是真有一个色，真有一个有，真有一个没有。那有的东西，你比如说杯子，它就是像拳头这么大。那桌子呢，它就是像这个有两米宽这么宽。它各自的不同啊。那就是说，你要是空气，它就没有这个。所以说呢，他就在这记着，记着来，记着去。他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这个真正的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他说的是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说桌子比如说是实物和没有一个有个东西和没有一个东西，它是确实不一样的。他就在这儿横生各种之见，这实际上就是遍计所值了。 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三自性理的遍计所执行，他就在这儿，就是胡生这个妄想啊，胡生妄想就是认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它有各种各样啊，有各种的状态，有各种的体积，有各种的形色，各个不一样啊，怎么能说它没有呢？他就在这瞎计较。然后我给你仔细分析分析啊，你听听啊，你看你认为是空是空，然后你认为比如说吧，认为这个书本就是有，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后面说的是这个大会虚空是色随入色种，大会色是虚空，持所持数所建立是分色空是分别当之，这里就是说的是有和没有，就是色和空，色和空就是从状态上来说哪个是有哪个没有，就我们眼见的这个有和眼见的没有，说说是怎么回事。虚空是色随入色种，虚空它就是一种色，为什么呀？你看我们说的这个书本，书本它是白色的，那虚空呢，它就是相对这个白色它有了一个颜色，它的颜色是什么呀？无色嘛，它有一个无色嘛，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是说从这个色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白色的书加一个无色的虚空，就这么简单。比如说我们的桌子是蓝色的，那就是蓝色的桌子和一个无色的虚空，从这个角度它不是一种色吗？它是一种无色之色啊，所以说它也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它也是一种色，虚空也是一种色，虚空也是一种色，这就符合现在科学理论了吧。虚空你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物质，这不对，现在的科学也这么说，这是这一个。大会色是虚空，持所持处所建立性，持所持处所建立性，色是虚空，色为什么说色是虚空呢？色它跟空之间是有边界的，它要是没有这个边界，你就不知道这有这个书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也是虚空的一部分，它也是虚空的一部分，它占据了虚空的一部分，它在这里头有一个边界，所以你能看出来它不同于虚空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虚空的一部分。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老师还用了一个就是物理学的说法吧，就说实际上我们再仔细的看这些色和虚空，就可以说有的空呢，就是说它这个物质和物质之间它也有很多很多的空隙，所以你仔细分析起来它里面的地方啊，它因为它有的空隙紧，有的空隙松，所以说它整体来说的话，它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因为有的空隙紧，有的空隙松，所以说它形成了一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物质，它组成了这样的一种的物质结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色也是一种虚空，虚空也是一种色，色也是一种虚空，色也是一种虚空。所以说啊，色空是分别当之，这就是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两个不能把它分成两个割裂开，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说的是色空是分别当之，大会四大种生实自相个别，也不住虚空，非彼无虚空。就是我们看到有物质啊，生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物质啊，就是说它各有各个的差别相，你不能说它是虚空，你不能说它就是说的是它你不能说它就是不是虚空，你也不能说它是虚空。就是四大种他们在生的时候的话，就是他们实际上啊都是依着空产生的，他们但是他们毕竟啊不是空，也就是空和色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一非异的。所以啊，就是说的是你说的是他们就认为十有一个兔牛有角，十有一个兔无角，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不对的。这个色兔牛有角跟兔五角就像是色和虚空的关系，色和虚空的关系，实际上他们这两个的关系啊，你不能说就是色和虚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这么说。所以说就是牛有角和兔五角就是就也是这样一种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就像是色空是一样，因为色它可以说是虚空的一种，虚空也可以说是色的一种，这两个都可以，这两个都可以。所以说牛有角兔子五角也是这样的，简单来说牛有角和兔五角啊，在佛智之见这两个都是妄想分别，从这方面来说它两个是都是边事，都是边事。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牛有角和兔子无角啊，都是妄想，都是妄想。然后呢，我们再仔细的分析啊，就是兔子无角它是怎么来的呢？它肯定是依靠牛有角来的嘛。就是大会又牛有角，牛角者细微微尘，又分别微尘，刹那不住，彼何所观故而言无耶？若言观于物者，彼法亦然。就说牛有角，这个牛。兔子五角是根据牛有角来的，那么牛有角这个你仔细分析啊，分析的最小的时候啊，你就不好说它是有了，它就你不能说它是有了，你分析到最后的最后它是有吗？ 他不能说他有了，他是不可得的，他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分析到最后他都不可得了，那这个牛是真的有角吗？牛都不是真的有角，那还哪有一个就跟牛真的有角比对出来而生出来的真的兔子无角呢？所以说你这个兔子无角也轰然崩塌，也不成立了，因为牛有角都不成立啊，所以兔子无角都不成立。就是所有其他的一切的都可以类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呀都是靠比较而出来的。有一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你就在那来回比，你修行者跟另外一个修行者比，你咋不跟自己比啊？你跟别人比，就是说都是这么比出来的，比过来比过去，横生比量，横生思量，都是这么来的。你实际上这个比量的比的基础，你拿出来量，就是量一量，你把这个比的基础，你把它恢复到最根本最根本的那个地方的，你的比是从哪儿开始产生的？你把那个比量的那个基数拿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基数是不可得的。你还比个什么比呢？就一直在比，一直在横生，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一直在横生计较。实际上的话，你那个横生计较最基本最基本你拿出来，它是不可得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破有无，上一段说的是修行的破有无，这一段呢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凡夫的这个有无。从这个世间的角度，把凡夫的这个有无，就按照凡夫的这个心，又就是比较了一段，比较了一遍，然后就是说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不能说色和空是两回事。这一段里最重要的就是说色空是分别当知，色和空之间的关系，色和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又比出来了，最后色也是不可得的，更何来一个空呢？就是前面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后面说的色也不可得，何来一个空呢？就是让你离开这些边界，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它是有，说它是无啊，都是戏论，所以你就离开这些戏论多好呢？就这一段破的是这个。就是上一段破的是把那个甚至是分别自性说成是有无，而这一段就是破的是基本的那些凡夫啊外道的，他只立一个有，只立一个无，就是这个有无记，这个有无记也是错的。简单来说，我们经常说三观不正，三观不正，可以说我们凡夫所有人的三观，他就是有或者是无，就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或者是无，它的根本都是从这儿起的。在楞伽经里面，除了说它是有和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破，就是破你到底是有生啊，还是无生？就是你是实有生啊，还是实无生啊？从这个地方上破的也很多。这个地方是第一次破有无，我记得破有无也不止在这儿，后面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在破有无。我印象中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次破吧，算是。这个就说完了，后面的话，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意见、妄想，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当思维自心现妄想，随入为一切刹土。最圣子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就是说的话，要离开呀，要离开呀，离开什么呢？有啊，无啊，就是说有虚空啊，有形色呀。就是种种种种的，就是说同啊不同啊这一类的，这全都是妄想，离开吧离开吧。你看佛经说到这儿之后，大家觉得哎呦这真是妄想，真应该离开。但是这个书啊一放下，你又开始在那胡思乱想了，就在那横生妄想，就在那乱七八糟的想了，又在那乱七八糟的想了。所以说啊，还是要实修，还是要实证，实修实证就不再揣测思维里了。就是这个只能是道理，让你知道这些是错误的，但是实际上还是要靠实修实证。然后后面就说了，诸等菩萨就是应该知道什么呀？就是你凡是你所起现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妄想，都是妄想。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啊，你也可以随众生的心呐，依据众生的心，你方便为他们化成种种的刹土来救度他们呢。所以说啊，你要是真的是佛菩萨，就是真的是佛子的话呢，你也不避讳任何的方便，你就该有方便的时候就有方便嘛。你根据他们的情况，你就是依据这些方便，你就可以说他能接受的话，他能听得懂的话，比如说你就是他说这个你要吃，他要吃糖，你就说哎呦这个好好好，我给你一颗大糖，你来吃吧。你给他一吃这个糖看着可漂亮，他就吃了。他仔细一吃，这个糖啊是没有甜，没有就是没有那个甜的，没有那个甜分的，没有那种添加的糖剂的。他看着像个糖，他一吃，哦，他就这样，就刚开始哄着他嘛，你吃这个糖，吃这个糖，看这个糖多漂亮。他一吃，哎，他原来这个不是糖啊，不是糖。但是呢，他吃了之后，他发现他自己健康啊，这就行啊。 你得依据他的方便，他能接受。你他说要吃糖，你说不许吃糖，他马上他就不接受了。所以说要依他的方便，依他能够听懂的话去说。他就是说他怎么样都是有一个有和无，所以才给他说一个离开有无。他要是没有一个离有和无的话，你也没有必要说离开有和无啊，你也没必要这么说啊，也没有必要这么说，对不对？嗯，这个基本上这些就是这个了，这个第三门大概就是这个了，后面有一个记。尔时世尊欲从先死意而说记言啊，这里说的是这个色等即心无，色等长养心，色身受用安利，十藏现众生。嗯，就说是这个心识于集于时，心意集于时，自信法有五，无我二种境，广说者所说，长短有无等，辗转互相生，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微尘分别是，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处，恶见所不乐，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就是之所说，自觉之境界。这个是横着读的啊，横着读的，就是说这个色啊，说色法和心法啊，这些东西啊，全都是方便说，全都是妄想说这个，这个有这个色啊，有那个色啊，还说啊，我们有这个身啊，我们有所受用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啊，乃至于说佛的法报化三身，说佛之受用，说这个佛之境界。这也是一种方便，这都是全说的，就是经常有人问法报化三身，我各自理解的是我们的身见太重了，如果我们的身见没有这么重，佛就不会拿法报化三身来说法，他就不用说这个，因为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身，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边际，你总有一个认为你这个边际在哪，别人的边际在哪，那么我们首先认为我的边际就是这个肉体，总是这样认为，所以说呢才有法报化三身。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身见，没有这么糟糕的身见，就没必要说法报化三身。这不是那个像那个谁那个林济都说的吗，一念清净光是你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就是说的是这个。嗯，这就是说的是因，但是众生呢他就是认假作真啊，所以说他就成了众生，他众生的原因就是他把这个如来宝藏，他无明果邪形成了第八识，形成了十藏，就是他的十把无明宝藏给藏起来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把宝贝给藏起来了，他这个十简单来说，这个十最初就是无明，所以就是无明和这真如自性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元音老人在楞严经里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这个第八识它的自性它就是真如自性，它的本质就是真如自性，但是呢它的相不一样啊。第八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第八识就是无明，就是佛性被无明所裹挟，这就是第八识。元音老人在楞严经里解释的就是解释了好几遍，我记得这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被无明所裹挟，我们的佛性被无明所裹挟遮盖了遮掩了，这就是第八识，从这个第八识载体上又生成了你我他山河大地等等，这就来了，就是这个十藏惹的祸，都是十藏惹的祸。楞伽经就给你揭秘这个十藏，让你别在这儿就是说妄想记着了，这就是说你在这里就是说一直深入的修行，最后掀翻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实藏，也没有一个圣景，就是实藏。但是众生他总是各类的妄想多，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众生啊认假作真，所以有了这个身体啊，有了受用啊等等等等这些了。实际上本质上来说的话，你要是倒着看的话，本质上既没有心法也没有色法，也既没有相分也没有见分，就是这个意思，色等即心无啊，色等即心无。然后后面说的是心意集于时，自性法有五，无我二种境，广说者所说，就是说八十嘛，心意集于十，就是说的是第八十、第七十和前六十，就是这个说的八十。自性法有五，就是说的是无法，还有说的是三自性，还有二无我，这个是八十。然后自性法就是说的三自性，然后呢，这个还有无法，自性法有五，就是说还有无法。 无法就是说的是那个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然后还有二无我，还有二无我这两种境。这现在呢就是说依据众生的那些错误的知见，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给你解释一下，就是给你会铺陈开来让你去掉那些知见。我用什么铺陈呢？用无法三字性八十二无我这种方便说来给你铺陈开，希望你能离开这些邪知邪见。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正道也有长时间也有短时间呢、啊、我们正道也有见和次啊，所以但是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一个长短之分别的。长和短啊，它们之间呢、啊、都是互相而生的，也就是色和空它之间是互相而生的，有和无它们之间也是互相而生的。因为没有所以呢就会成为有，因为有呢所以它就会没有。你看道家说的是就说无中生有一生二，无中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但是他不会说因有故成无啊。在佛法他又能够圆回来，他不会说无能生有，有最后也会成无，也会化成无，他两个都会给他圆。无因无故成有，因有故成无。然后呢就是所以说这两个全是妄想，微尘分别是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处恶见所不令。这些微尘啊就是微尘分别是就是我们会分别，就是我们的心会有种种的分别。然后呢我们在法上呢就是在色法上呢会见到色微尘，就是指的对境界，就是一个境界一个是心，或者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心法上你会生整种种种的分别，境界上你会分好丑善恶顺逆等等等等的，这些全都是妄想，这些全都是妄想，不应该起这些妄想。这就是我们安立心的地方，安立的地方就是你没有你安立之处不许立这种妄想的，不许立一个妄想你要回家，这是你的妄想，这是你的妄想。但是呢一般的人呢、啊、他的那个见地非常的邪，他受不了就是打家劫舍啊这种的他受不了，你就把他的命根都夺去了，他是不愿意啊。觉想非警戒，声闻亦复然，就说是圣智自觉警戒啊，它并不是就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揣度所能够达到的，就是这个警戒并不是揣度所能达到的，并不是揣摩所能达到的。所以说声闻它就揣摩不到，这个只是我们的方便说，就是说因为他们有这些错误的警戒，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自觉之警戒，这个自觉之警戒是就对着他们那些错误来说的，这是就是来救他们，所以这么说。你要是说不为了救他们，我这里也不立这个东西啊，就是之所说自觉之警戒，就是我这个自觉之警戒我说出来，但是他们呢就是我说出来离开这些有无，他们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东西真正的能够救他们的命啊，真正能够救他们的命。大体上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偈子的意思就是说的有无这些，就是说亦有亦无，就是众生在这里头就是安立有和无。实际上的话呢因为众生他总是妄立有和无，所以呢佛法中他也安立一些有和无，去破除众生的有和无。实际上这个本质上来说啊，这个有和无互相辗转相生，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不可得的，就是不应该立这种妄想，不立这些妄想，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这就是我们的自觉圣智警戒，就是这样。但是这也是方便说，这就完了。看看老师的本门概要，本门的关键词是圣智是分别自性心。大慧菩萨所问的是关于三自性的，他却从无法说起来，因为先把无法解释，三自性也就容易了。这一段就是老师的一个逻辑的一个脉络关系，把无法解释清楚，三自性就容易理解了。在本章里佛先遣除相对的有和无，引导大家转妄想为正智，又遣除相对的色和空，引导大家转名相为如如。最后大家鼓励大家以自心现的理论方便教化众生，而且批驳了外道的恶见，也批评了小乘的偏见啊，小乘的偏见，小乘的偏见，外道的恶见。这个地方老师把它理了一下，就是色空呢就是转名相为如如，说有和无呢就是说的是破有和无，就是转妄想为正智。总体来说的这个就是说破的是那个啥，破的还是有和无，破的还是有，就是破除边界吧，破除边界。名相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啊，这就是说的是老师就这样对了。名相为如如，妄想为正智，就老师就这样对应了一下，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就是等于是无法吧，老师用无法解释了这一段。 实际上这些五法呀，五法三自性啊，八十二无我呀，这就是你熟悉了这个东西，一点儿也没什么抽象，也没什么高深，没什么高深。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就用这些话来说话就行了。楞伽经里面的江湖暗语就是自觉圣智警戒，圣智如如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就是楞伽经里的黑话，就是楞伽经的江湖黑话就是这些。如果是楞严经的江湖黑话，就是妙经明性，就是这一类的。如果是圆觉经的黑话，就是大圆觉海，就是这些。咱们心中心的黑话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疑问什么的。这个就是还是破的是有和无，从各种角度破有破无破有破无。有和无是非一非一的，连有都不可得，还说什么无？简单来说，破有破无的思路就是这个思路。有和无是辗转相生的，你不能说它一样，也不能说它是不一样，连那个有都没有，更何况依着有而生的无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都没有矿，哎，这个比较就是咱们听起来就特别的，就是这种思路是大家能够特别容易理解的。前面的那个有和无是非一非一那个东西的话，一听起来的话就非一非一，主要是从我们老是分别它，一就是一，不一就是不一，从这个角度告诉它是非一非一的。其实我们能分别的任何的不同，仔细的看起来它都是非一非一的。非一非一也可以这么说，既是一又是一。药山在一处坐，哦，这就是这个啊。药山在一处坐，石头禅师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对曰，一物也不为。石头禅师曰，于摸则闲坐也。对曰，闲坐就则为也。石头禅师曰，你倒不为，不为个什么？对曰，千乘也不识。石头禅师一记赞曰，从来共住不相明，任运相将作莫行，战鼓自古上弦犹不识，造次长流岂可明。年头在这个地方坐，石头禅师问他，你干嘛呢？我啥也不干。那你啥也不干，你就是闲坐。我要是闲坐，我就是干了。那你说啥也不干，你不干了一个什么呀？我不干个什么？不干个什么？这里啊，千乘也不知道我不干了一个什么，千乘也不干了一个什么。石头就赞了这个不识，他这个石头这个赞记主要是赞这个不识。从来共住，但是不知名，就是你不许知道它是什么。从来共住不知名，不许知道它是什么，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任运相将作莫行。任运相将，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就是这怎么行啊？任运相将作莫行，这怎么行啊？你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它让你干这，它让你干那的，你干什么你都没离开的，你这到底是什么行径啊？这是圣人行径。啊，上古自古上贤都不知道的这个东西，造次长流岂可明？哎，这个公案用在这个有无妄记这里头啊，特别的合适。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长流岂可明？就着在明了，明要有一个无，要有一个有，要有一个无，要离开这个有无，他都想明白一个东西。这就是圣智是分别自性，圣智是分别自性经。简单来说的话，他特别的善分别。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分别的吧，就是这么分别的。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长流岂可明？这就是分别圣智自性经。这倒是可以作为很好的这个的结尾。
大家看看有啥修行上的问题没？今天就把这个第三门串完，这个第四门我们留到下节课再讲。第四门，
我要说是没有一个可明吧？那你又有了一个是了，不是吗？就是你自己的尾巴，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记着王中有一句就是很有名的话，那时候我们都在修心中心，他在论坛上，他就是经常的问这一类的捯饬的问题，他问完了之后老师不搭理他，他说哎，王中自己能回应吗？老师哎呀，王中就那个给自己形容了一下，就是狗咬尾巴，尾巴也是狗的，那个嘴也是狗的，那个狗总想咬住那个尾巴，它就来回转圈转圈在那咬。扔很适合你，那把这个扔也扔掉是什么？扔也没了，扔也没了是什么呀？你还有一个扔也没了也没扔掉，你把这个扔也没了也扔掉是什么呀？到此长流岂可明？我就是长流，你不是长流，张宗伟，还是扔啊？呵呵呵呵。 就抱着一个扔吧，抱着一个扔啊。我就不是老人有那首诗吗？心静顿消融，芳名色于空，玉石本来面，青山白云中。哎呀，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方便说吧，方便说吧。心静顿消融，芳名色于空，玉石本来面，青山白云中。还是扔了，明了笔就头上案头了。造词长留，这就是造词啊，干嘛要不造词呢？我们今天来就是造词的呀，我在这说是造词，你上来也是造词，咱俩谁也不比谁好，你还想要不造词啊？原来张松伟想要个不造词，哦，你不造词你上来干嘛来了？快说快说，不造词上来干嘛来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不要开始下一个？还有15分钟呢，还是提前结束啊？一个造词，一个长流，对，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杜师兄最好了。杜师兄不是乌鸦，我跟张松伟，我俩都是俩乌鸦，一个郑州乌鸦，一个深圳乌鸦。袁师兄，你看呢？
那就讲吧，讲不了多少，那你讲吧，讲的下节课再回顾一下。
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拿出来的，最近有什么没有也可以，我们先等等吧，看看啊，如果是没有了再接着往下讲，有的话打打岔子轻松一下。为啥呢？这个讲经啊有两个不轻松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方便说，它得就着众生的那种思维心，有的时候那个众生的思维心不一定是我们的思维心，所以你得先学学他那个思维心，你学学就是说，就是你就给就是说就听着觉得绕得慌，因为他的那种错误的心情不一定是我们的心情啊，听着就是有点绕，这个讲经啊就是有点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毕竟是翻译啊，他是以前的古语，他还有一个翻译，所以看起来啊就困难，不是像我们平时说的大白话，哎，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不是这种大白话，所以就看着费事儿。要是有啥就是问题啊什么的，念慈氏咒必须要对着弥勒菩萨，如何是弥勒菩萨呀？还对着弥勒菩萨，你先说说，是念慈氏咒必须要对着弥勒菩萨，所以我现在问你，弥勒菩萨在哪儿？在哪儿？在虚空，刚才说了色空事是什么事儿啊？你还有一个虚空可得呀？你是不是虚空啊？在自习，这个说的可是就是说，自习是啥意思？你这么着相，你这赵海华好好的念慈氏咒啊，好好用功啊，不管对到哪儿好好念啊。虚空道长说不出来，不好表达，哎呀不好表达，我不知道你只想表达什么，表达弥勒菩萨在哪儿吗？按照齐老师的说法来说，经常说的弥勒菩萨不在你的心外，对不对啊？好好的念咒啊，在听课呢，有就有，无休无，多简单的事儿啊。你这个救是怎么个救出来的呢？我就明白了，跟念心中心一样。当然了。你给我举一个例子，郭林，你就说有就是有，你举一个例子。然后你说无就是无，你也举一个例子，我听听，我看看你这个简单，让我们分享一下。实相是真空妙有，妙有是了了分明，实相是真空妙用，妙有是了了分明。不对，这不知道这些名相是怎么安的，这个名相是怎么安的呢？实相是真空妙用，它就着在一个妙用上了，妙有是了了分明。不对，这种说法很奇怪，不知道这种是怎么来这样的，就非要这样说话，我不知道这种的，就是不知道这几个词儿是怎么安的。实相是个非常好听的词儿，真空妙用也是非常好听的词儿，妙有也是非常好听的词儿，了了分明也是特别好听的词儿，这四个词儿是怎么给它捏到一块儿，捏成了这样两句话呢？这是谁的问题啊？叫什么名字的？不知道是，听到了不是有吗？听到了什么呀？对，就是看不懂。你是不是想要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呀？你是不是想要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啊？我不清楚。讲课，你什么时候听到的？ 我没说听到的那个已经过去了，你就是当你说听到的时候，我都并没有说话呀，怎么是有呢？有，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两个好人凑到一块儿打架，大水冲了龙王庙，可以说是听到了讲课，听到了讲课，把课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要真有一个讲课的话，拿出来给我们看吧。上官丽，昨天听师兄讲了唐山地震阴兵借道的事儿，好像有这个传说，具体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是阴兵，也不是阳兵，这些事儿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觉得普普通的人只管人事就行，别联系，别联系，您的联系啊，联系的就太玄妙了，或者是你那个有个具体的，别的师兄知道什么的也可以贴出来，我们看看具体的是想要说的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印象啊？老人没说过这个吧？没有印象，对对对，没有印象。你这说的那就是鬼神话，你说这个东西没啥意义吧？讲了听听。你就这么说吧，你听到了讲课，那是你听到了讲课，是你郭林听到了讲课。你说说你什么叫你的郭林呢？是你的耳朵呀，还是你的心呢？是你的耳朵听到的，还是你的心听到的？你的心在哪里？哎呀，这一类的就来了，哪这么简单呢？这个唐山地震这个阴兵这个就不清楚是说的是什么，不懂。唐山地震阴兵借道的事儿，没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就是不知道这个，讲了听听，没听说过这个，没听说过这个跟佛法没关系。如果是元音老人他说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那我们就是说说也就把他看看元音老人想说明什么也行。但是我没有印象中元音老人说过，所以对呀，所以就不知道了。你就这么个说法啊，你就最好不要张扬。你这说的话，就是说跟现在的这个主流的科学观，它是不相应的。而且唐山地震又是这么大个事儿，它不是小事儿。你用阴兵借道啊这一些东西来解释它，你这都是被主流媒体所不容的。你就说这个东西，你要说出去都会被封的，就会你就这些言论都会被查封的，还是注意点啊，别说那些就是神叨叨的事儿。和佛法无关的，和佛法无关的呢，就是大家讲的可能都会讲得很好。和佛法无关的事儿，咱们这里头的人各有长处，有的人在这个行业，有的人经历了那样的一些经历，大家都各有长处。就是好讲是好讲，就是没有啥意义，而且这个地方讲的话，大家是不分众博的。除了文集没有，对对对，没必要讲跟佛法无关的，没事儿。看看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下面的先开个头。第四门顿渐静流啊，顿渐静流。
下面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无所住，无所得，有什么不同？不能立一个无所住，不能立一个无所得，这两个啊是就是说是根据两种情况。因为他就是说，他就是执着一个东西，执着一个东西，他停留在这上面了，粘着在上面了。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别粘着，这个时候就说无所住，无所得是他总要一个东西，他抱住他不放，这个时候说他无所得，无所住也不对，无所得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要分到不同的时候说话。比如说我们就是说的话，从知见上来说。因为他总是要证得一个佛果，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他无所得，无所得，无所得。这是从知见上来说，就是从见地上来说。但是从功夫上来说，他做功夫，他做功夫，他总是被境界所转，总是被境界所转。境界一来，他就当真了，他就粘上去了。这时候告诉他，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这就是说无所住。一个是说的是功夫，一个是说的是见地。你看看我是在教下给你讲的花样多多，你别被我绕了啊，别被我绕了啊。针对他抱着一个见地就说无所得，针对着他那个做错的功夫就告诉他无所住，他这两个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是你张继红在我们跟前是师兄，在你家里你是你们家庭成员中的一个，这都是你，他的角度不同，他就不同，既不能立一个无所得，对你来说最关键的是不可以立一个无所住，也不可以立一个无所得，还有一个无所住无所得，还有一个无所立，一物不立。依法不立，一尘不染这一类的，就是说你想要分析啊，其实一个诀窍，张继红啊，诀窍就是你心里面不能有任何的东西，你只要心里面不能有任何的东西，你这些东西啊就容易通， 容易通，就是无所住啊、无所得或者其他的，就经常提醒自己心里头别立个东西，尤其是不立个圣果，因为大家修行啊、正道啊，摸索了好长时间都不容易，都不容易，那更要提醒自己了，更要提醒自己了，就是到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可得的，这个地方上就是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上面说的是那个。自古尚贤犹不识，造次长流岂可名？就是诸佛菩萨在这里也没有他说话的余地，这就是解脱啊！别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觉得特别的高，心里头有你就一直能够不立，就慢慢的就都通了。死报概念、死报名相的咋办？死报概念、死报名相的，那他报呗，他抱着他们总比抱着咱强，管他呢！要我说，圆融是不是啊？他报呗，他报他们总比报咱强，报了咱们都烦呐。哎呀，爱报报，他报一辈子去呗，还是看他肯不肯，他看他肯不肯，就是说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要是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就另说了。觉得自己最关键的是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要是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尤其是迁坐过后的，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就算了。虽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呢，每个人也各有优点。这些有优点的人都可以团结，这就是过迁坐过后的。简单来说，迁坐过后的师兄没啥可说的，就客气客气吧。我觉得可以很客气很客气，你挑他，他还挑你呢。咱也有做的好多不足的地方啊，那不足的地方可以说太多太多了。除了明心见性这一块的话，能够尽量的不立东西，其他那哪些方面我们都比他差。平时的那些作为啊、定力啊、功夫啊，各个方面都比人家差得很远，教理啊什么玩意儿的。哎呀，大家各自相融嘛，为人呐、处事啊，那就更别说了，都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人家都是咱学习的榜样，跟他们友好相处，客气客气，互相尊重。仔细来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者说是既不同条生，也不同条死，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如果有的人他认为自己有问题，迁坐后的他认为自己有问题，那这种的就是可以，一个是反复的说，另外一个反复的说不管用，你就开始反复的骂。使劲的反复的骂，抽死，往死里头骂他，往死里头刺激他，然后就是还加以那个打七打九，加以打七打九，然后往死里头骂，就骂得他一文不值，就是骂得他一文不值，他无所谓，但是呢，他要是迁坐，你说他的迁坐修得一文不值，把别人都带累了，这个东西可能是他觉得就是说能够刺激到他的，就说呀，你迁坐修的就是往这个地方上来骂他。就是修行人，他就是迁坐不一定能明心见性，但是呢，就像老师说的，他生生世世，他的意义不止在今生，他的意义在生生世世啊。也就是说，有了这个迁坐，他就有明心见性的基础了。他有这个基础，并不等于他明心见性。所以说，你就是他最起码的话，他要是真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就也就是说，他还肯明心见性，他还想要明心见性，想要解脱的话，那就是咱说点重话，一般他们不在意，就是迁坐过后的。他要是真觉得自己有问题，咱说了重话，他不在意，那就多往重处说说呗，多往重处。你忘了那个打七的那个杨师兄包头的那个，让说成啥样了？损得他损得不行，他没事了，他没事的时候我还要损他几句，天天损他，那损损他，我觉得还是这一次还是有变化，比上一次有变化。造次长流，造次长流，哎，对，造次长流就是那种凡夫啊，那种凡夫啊，凡夫，对，造次长流就是凡夫，造次，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造次长流就是说那个很糟糕的凡夫见，很糟糕的凡夫见，凡夫见。造次长流就是很糟糕的，很轻率的，很轻率的凡夫见，没有见性的怎么能明白呢？是什么意思？林东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见性，你是说没有见性怎么能够见性吗？是问这个吗？行起谢绝，一门深入，不要企图明白。对于修心中心的来说，最关键的是不要企图明白，就一直做这个功夫，一直做这个功夫，做到你都绝望了的，绝望了的，绝望了，你就转身了。这个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大体上适合林东。严师兄还有啥？
没有了，时间也到了，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我们再稍等10几秒钟。这个周六是第一个，每月第一个周六的答疑，我们想跟郭师兄跟那个咱齐老师啊一起，就跟大家专题聊一下这个迁坐后这个师兄的修行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咱可以一起跟老师交流交流。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继续龙结星探学。